百个希腊的勇士，这三百个希腊的勇士是从斯巴达来的。OK， 这三百个勇士可以说是精锐当中的精锐。OK， 他的首领叫 Leonidas。OK， 他斯巴达三百个勇士，再加上其他希腊城邦的这些兵丁，加起来大概只有一千人而已。他们就选择了在一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海，在一个很窄的道路上，他们在那里阻挡亚哈水鲁的大军。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刚开始，他们成功的能够抵挡波斯的大军，挡了三天。最后，波斯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事实上是有一个希腊的一个间谍，他告诉了波斯王说，其实你可以绕另外一条小路，可以包抄到希腊兵的后面。结果的确亚哈水鲁派了一万个兵走这个山上的小路，终于绕到了希腊兵的后面，结果把这希腊一千个兵统统杀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波斯是亚哈水鲁是战胜，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希腊城邦，他们有一个同仇敌忾的这个心，反而激起了他们战斗的意志。接下来亚哈水鲁既然通过了这一个窄路以后，他就打到了雅典，结果他就放了一把火把雅典的城整个烧了。因为当初你们把波斯的萨迪这个城大城烧了，所以呢亚哈水鲁他也把这一个雅典这一个大城烧了。烧了以后，希腊可以说他的生存亡就在最后，他还剩下希腊还有海军，这一批海军呢，他们就退到了我们知道今天有哥林多，如果你去过哥林多，你知道哥林多东边有一个海港，西边有一个海港。哥林多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地段，它可以衔接了南边，希腊的南边跟北边。结果希腊的海军他就退到了哥林多东边海港，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Salamis。 OK， 这个时候波斯的海军跟希腊的海军的兵力来比较，大概是3:1。 OK， 他的船舰，希腊的船舰不多，但是呢他有一个领袖非常的聪明，所以呢这个领袖呢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要怎么样来运用战略战术来打败波斯。因为这个 Salamis 这一个小海湾呢非常的小，非常的狭窄，波斯的许许多多的船舰如果它被进到这个小海湾的话，它的在数量上它的优势等于是没有，因为它不像在大海上，它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呢希腊就派了一个间谍到了波斯的阵营里面，去跟他说呢希腊的船队呢准备他们明天要逃走，他们要从这里，要从这个地方，他们要冲出去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这是一个反间谍。等到亚哈水鲁他的确他相信，他觉得说好，如果你们这些船队想要从这里突围出去的话，他就先把他的船队呢挡在海口上，不让他们能够逃走。 OK，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海军要去打希腊的海军的时候，亚哈水鲁他的带着他的皇后，那他的皇后呢就跟他建议，他的皇后跟他建议说，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兵力，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危险在这个海上做 跟他的海军做一个征战。他的皇后非常的聪明，他说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军队呢绕到哥林多的南边，把我们的军队从哥林多南边的岸上登陆，然后呢两边包抄，我们根本可以不用打他的海军，希腊就垮台了。当时很可惜，亚哈水鲁他没有接受他的这个皇后的建议。这个皇后呢，当我看见这个皇后的名字的时候，哎，我就想到了以斯帖记，我说这个皇后是不是所谓的就是瓦什提呢？后来我发现她的名字的确很像，但是我去查的结果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以斯帖记的故事里，我们看见瓦什提做皇后，接下来以斯帖撞皇后，但是以斯帖做到皇后是要等到亚哈水鲁打希腊失败以后，回到了波斯以后，那个时候以斯帖才登上了皇后的位置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不是瓦什提，而是另外一个皇后跟着亚哈水鲁去到波斯来征战。然后亚哈水鲁呢，他就站在一个山顶上，他觉得他的海军要打败这个希腊帝国，希腊的海军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站在山上，站在一个高点，他很准备，他欣赏他的军队能够把波斯的海军完全的打败。他们的然后波斯的船队，他就为了防止希腊的海军能够逃走，所以呢他们就舰队就开进了所谓的这个萨勒姆斯这个小海湾里面。因为他的船队非常的多，进了这个小海湾以后，事实上这个小海湾里面的海流呢，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希腊兵很清楚，所以他们的船刚刚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舰队的阵势把它摆好。就在这一个时候，希腊的海军呢就开始攻击他们。我们要知道，希腊的海军他们的船，他们发明了一种船叫做三个桨的船。什么意思？就是有三层的桨，里面都是苦力在划船。他们的船呢比波斯的船，可以说他们的重量比较轻，但是呢它划得比较快，而且它在船头呢放上了铁 OK 金属，所以呢这个他们来攻击的时候，他就用船来冲撞这个波斯的海军，结果因此波斯的海军大败。本来是他们的船舰的数目的对比是大概是3:1之比，但是这一次海战之后，波斯的海军大概一半被他撞沉了，就是不能够使用。结果亚哈水鲁他失掉了海军以后，他没有办法继续征服希腊，他只好撤军，撤回了波斯。然后希腊人呢就把这两个跨海的大桥把它拆了，甚至把上面的绳索当作战利品放回了雅典的神庙。这个是亚哈水鲁的故事。因为我们通常看以斯帖记，我们大概跟只想到以斯帖，只想到莫迪改，我们大概不太会想到跟征战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连起来，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好，这个是亚哈水鲁，当他失败以后，他退回了这个波斯。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亚哈水鲁当王，到后来所谓的希腊的亚历山大来征波斯之间隔得很久。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概不过是主前330多年他开始来征波斯，然后亚哈水鲁跟这个是在主前480年，所以中间差了100多年。 这个时候波斯的帝国当然没有像亚哈随鲁那个时候他的国力那么强盛，他再有能力再去攻打希腊，他没有能力，所以呢他就留在所谓的东边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是希腊的，他们能够独立，他们能够不受到波斯的这个毁灭。后来到了，我们知道到了希腊有一个王腓力，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英明非常有智慧的领袖。结果呢他可以说他因为他这么有能力，所以呢他慢慢把希腊可以说几乎要统一了。然后他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概16岁的时候，他就封他的儿子做了将军。他的儿子呢亚历山大呢可以说在这个骑术上，在这个征战上都是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能力，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训。等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到了20岁的时候，然后他这个父亲腓力呢他被暗杀了，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太太，所以呢有人传说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害怕他的儿子将来不能够继承王位，所以呢有可能他把他的腓力给暗杀了，这是传说。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亚历山大开始把整个的希腊完全的统一了，统一以后他就要开始征波斯。他也是从同样的那一个地方，当初波斯王亚哈随鲁怎么样跨海到了希腊，他也同样从那个 Hellespont 那一个狭窄的地方他过到了亚洲来。好，过到了亚洲来以后，他先那个时候的波斯的王不是亚哈随鲁，那个时候的王叫大力乌。 OK，大力乌呢他觉得亚历山大不过是20几岁，这一个马其顿来的这一个王他不把他看在眼里。 OK， 他就命亚细亚的这些总督派兵，你们去跟他打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在 River 在第一战的时候，居然波斯的兵力跟亚历山大的兵力可以说大概是差不了很多。 OK，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亚历山大其实他已经在希腊他已经南征北讨，他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将军，虽然他年纪很轻。 OK， 但是他非常的有经验，他非常有能力。波斯这些总督的兵一点都不是他的对手。 OK， 第一次就被他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那个战场是在今天的特罗亚附近。他打败了波斯的这些本地的兵以后呢，他开始南下，他要经过推罗。OK， 那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言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推罗的地方有非常的多。OK， 我们可以来念几节圣经，在约书亚记19:29，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推罗已经是一个坚固城，约书亚记19，那个时候的坚固城推罗已经有。 OK， 好，我们来看几节比较重要的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3，以赛亚书23:2，这里说到推罗，论推罗的末世，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的丰盛的，你们当寂寞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